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70回。王师兄听了这话呀，愣了一下。
什么？韩师弟？他明明记得这韩立呀，当时离他有五六丈远的距离，他怎么来得及出手呢？
想到这儿，王师兄啊，急忙回头向发出打斗声音的地方望去，结果入目的情景让他看的是目瞪口呆呀。只见原先他被人袭击的地方，明明空空没有一个人，但却发出乒乒乓乓的激斗声和一个人的低吼爆叫之声，并且呢，还无缘无故的飞射出几道对芒和剑气一样的东西，把附近的地面切割出无数或深或浅的沟槽出来。王师兄半天呢才回过神来，他大感惊讶的刚想开口问的时候，那里的空地上突然刮起一阵狂风，接着一个白花花的半透明人影凭空出现，并诡异的呈倒飞击射之势，让王师兄立时吓一跳。这个人影不是别人呐，正是袭击他的那位半妖化的雪士，只是此时的他看起来是更加的妖异，全身竟好似水晶一样透明至极呀。
不可能，你怎么能看透我的隐身，还能跟上我的速度？
这妖人晶莹的脸上竟能看出满是惊怒之色，甚至呢还有一点点的畏惧。可是此话从他口中说出来，他发出一声兽性的低吼，人呐往前猛地一扑，整个人再次消失不见。接着韩立的一声冷哼传来，他停下的打斗声再次响了起来，而且更加激烈了，并且不再限制在原地，而开始往四周扩散开来，让只闻其声而不见其形的刘静等人都脸色大变的不停后退。就是那报仇心切的惨死女修士的双修伴侣，也无奈的只能暂避开一些，生怕不知不觉的就被韩立和这妖人的战斗给波及到，那时候可死的是不明不白呀。他们心里边明白，这场看不见的战斗他们一时半会儿插不上手。
快看地面！
素蒙惊呼一声，其他人听了不由得低头望去，结果所有的人心里都有点骇然呐。只见前面的地面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竟凝结出了一层厚厚的金冰，在月光下闪闪发光，显得是光滑无比。这妖人好狡诈呀，竟然将地面弄成这样，这对韩师弟不利。宋蒙脸现焦虑之色，有些担心地说道：
不见得，虽然不知道韩师弟用的是什么遁术，竟然让我们同样发现不了他的踪迹，但从声音看来，韩师弟并没有落了下风，显然这冰地对他影响不大的。不过这些妖人变身后的诡异实在是太出乎我们的意外，竟然让一位同门丧命于此，我实在是难辞其咎啊。刘静默然了一会儿，缓缓说道。其他人听了这话，再看看刘静沉重的脸色，一时半会儿也真的不知道如何安慰他了。他们这些人不知道啊，他们口中的韩师弟韩立此刻在和冰妖激斗的同时，正在心中破口大骂的。韩立现在心里的上火极了，这倒不是因为他一时手软出手救下了那位王师兄而被迫施展罗烟步和妖人激斗的缘故，而是被刘静等人还不抓紧机会去先消灭那些还处于变身中的雪士，等到那三位也变身出来了，那才真的是大麻烦呢。刚才呀，他忘记了那位王师兄要遭冰妖的毒手，考虑到在对青文一战的时候出手相帮的情分上，就一闪过去将其救下。随后这位妖人大概觉得韩立呀坏了他的好事，就死缠烂打的和他频频出手，让他只得出手应付一下。但是随后他也觉得这位冰妖对其他同门来说的确很棘手，还是啊由他出手解决比较好，毕竟
再有同门陨落的话，那后面的战斗就真的是人手不足喽。现在啊，他缠住了这个妖人，可没想到啊，嘿，其他人呢就站在那儿跟看戏似的观看着自己打斗。你们没有趁着这机会攻击那三个光剪呀，这不是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吗？不过他也隐隐猜到，其他人恐怕并非不知道抓住时机，而是因为呀，冰妖的诡异隐身，并有人丧命在他的手上，害怕其他雪士半妖化了。因此虽然明知全变身的雪士肯定更加棘手，但还处于犹豫之中，说不定都有了一丝退意。可韩立来到这儿，并非光是铲除黑煞的，他还有另外的目的，怎么会轻易的打退堂鼓呢？而且这位半妖化的冰妖虽然一破茧而出就击杀自己这边一个人，但只要小心一些其实啊也没什么，甚至在韩立的眼中，此位还不如当初那位光头大汉那么让他更难以对付呢。这位妖人只不过将身体透明化，能够急速行动和操纵一些寒气罢了，就是那所谓的隐身也只是和他的急速罗烟不一样，纯粹高速移动的错觉而已，只是因为他身体的透明诡异更加的难以捕捉发觉，但这种诡异的身法也就只能在地面上才能显出威力，只要众人一飞到天上拉开距离施展大范围的法术就可逼其现身。毕竟肉身的急速移动在短距离还可以逞凶，距离一大怎么也跟不上修士御气飞行的。刘静等同门只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短刃相接的肉搏战，自然觉得对方鬼魅至极，根本难以对抗。可是韩立呢，本身就经常使用此方式来参加战斗，自然应付经验是丰富至极呀。想到这里，韩立啊猛然一挥银剑，一下子击退了对手的利爪，突然一现出身形，大声地说道：刘师兄，你们快飞到天上去继续攻击那三个雪士，我不会让眼前妖人离开骚扰你们的。韩立说完这话，身形突然一闪，又不见了踪影。可实际上手中银剑快得无影无形，正将那冰妖啊逼得连连后退，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再飞离地面。韩立手中的银剑那可是血色试炼的那件战利品，可以迎接对方的利爪而完好无损，但同样啊，银剑也无法伤到对方一双冰爪，这可让韩立是暗暗称奇不已啊。刘静听到了韩立的话语，略一思量就明白了他的用意，可竟面现犹豫之色，他的心里边正在矛盾之极呀。这刘静啊，虽然说出身修仙大家族，但是小的时候却曾经被邪修掠走过，着实过了一段备受折磨虐待的黑暗日子，甚至啊差点还丢掉了小命。后来呢，总算被家人救出，并拜到了李化元门下，修为有成啊。但是因为幼年之事阴影存在，刘静对这邪修当然是痛恨至极，奉行是见一位杀一位的铁血原则，不放过任何知道的修炼诡异功法的邪修。这样做的后果让他大感痛快的同时，还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正面声望，即使一些修为比他高的七派修士见到他都会露出一丝敬佩之色。刘静表面上不动声色，可心里边呢却渐渐的迷恋上了这种受人尊宠的感觉，以致后来啊在主动的四处铲除邪修，其实大半呢就是为了享受他人的敬仰之色而已。当然表面上刘静很小心的将这种心态啊隐藏在了自个儿心里边的最深处，待人接物上似乎还是那个义薄云天嫉恶如仇的铁血刘师兄，而面前的黑煞教绝对是他所遇到过的势力最大最应该铲除的邪教，但是同样的对方的实力也是他所遇到过最强的，他实在没有什么信心 光依靠普通法器就能击杀剩余的三个血士，攻击力度稍弱一点儿，只会让剩下的三个人提前半妖化而已。这一个半妖化之人就这么难对付，剩下三个再出来的话，他们几个人根本应付不了，可能还会命丧于此。若是这个时候撤退呢，他们此行啊，就算是打草惊蛇，彻底失败了。黑煞教肯定会由明转暗，再次的销声匿迹，会让他多年积累下来的声誉彻底的付之东流。一想到他人望向自己的讥讽之色，刘静就觉得这胸口啊喘不过气来，郁闷难受至极啊。韩立的这一声催促使江琪推到了抉择的边缘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5tps.com。
刘师兄，我们要不要先撤退呀？这黑煞教的实力远超过我们的预料之外，再不走就来不及了。那位韩立救下来的王师兄有些迟疑的走了过来，小声说道：“撤走，这样做了之后，自己以后在其他师兄弟眼中，恐怕也是同样的形象吧。”刘静在心里边苦笑着想到：“大家飞到天上，给我护下法，剩下的三名血士，全都交给我处理吧。”刘静微然一笑之后，平静的说道。同时啊，心里边默默的想着，看来呀，只有动用那个东西了，只有这样才能一战成功，保住名声不受损，虽然那是自己保命的东西啊。刘师兄，你一个人对付得了剩下的血士吗？不光眼前的王师兄，附近的其他人听了刘静的话，脸上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这种表情让刘静觉得心里边十分的痛快。不过表面上呢，他还是做出了若无其事的样子，二话不说的直接玉器飞到了空中，同时呢肃然的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个火红的玉盒出来。这个时候的刘静完全恢复了平时的从容不迫，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这让其他人呢互望了一眼之后，对他有了一些信心，同样飞到了空中。望了一下手中的玉盒，刘静脸上浮现出一丝不舍之色，但随即神情一厉，猛然双手一拍此盒，顿时啊，整个盒子寸寸脆裂开来，露出了一张红光包裹着的奇特符箓。符箓上是什么呢？有一张火红的火鸟图案，那火鸟在符箓中间不停地挥动翅膀，来回飞动着，竟可以像真鸟一样自由的活动，甚至这个鸟的眼珠子都发出淡淡的蓝光，不时的还转动一下。更让人骇然的是，此符箓刚一现身，炎热之气就一圈圈的散发了出来，让附近数十丈空间的温度骤然上升，这烤得他人是口干舌燥之极呀。刚刚靠近的宋芒等人正好看见这惊人的符箓现身一幕。符袍！宋萌一见此物就叫出了声：“不是，这可不是普通的福宝，这是珍宝。”那位王师兄见到这张好似福宝但又大有异象的符箓之后，却犹如见到鬼一样的失声叫道：“珍宝！”知道的人听了这话，心里边同样的是大吃了一惊。那什么是珍宝呢？这珍宝比福宝还厉害吗？所谓的珍宝啊，虽然也属于福宝，但是那和普通的福宝大不一样，有许多截然不同之处。首先呢，这普通的福宝最多拥有原法宝的1/10威能，那就算顶尖了，1/10，10%。而珍宝呢，它可以啊变态的容纳本体法宝的1/3的威能，这根本不是一般福宝可以比拟的呀。其次， 珍宝出世的时候要经过法宝主人的血脉之法炼制，只有拥有特定血脉的后人才可以驱使使用这些珍宝，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使用的，否则一注入灵气啊，这些珍宝就会自动毁掉，还加了防盗措施。有了以上这些好处，当然珍宝的缺陷也就很大呀，否则先辈前人们遗留下来的就全是这种珍宝了。它有什么缺陷？最大的缺陷就是虽然可以容纳多出普通福宝数倍的威能，但只能作为一次性的消耗物，一经使用威能就会当场全部发挥出来，丝毫折扣都不打，一丁点都不留。而且您记住了，不会有什么第二次使用的机会，跟一次性筷子似的，就这一次。因此使用性相比普通福宝来说，那可就减少了许多呀。但真正限制这种珍宝极少流传下来的，还是另一个极为苛刻的条件。一件法宝一经血脉炼制出珍宝，那么此法宝损失的威能将会是永久性的，是无法重新祭炼弥补回来的。这让一些明知大限将至的先辈修士，还是对平时珍若生命的法宝无法做出这样的事情，宁肯选择多留几件福宝给子孙后辈。因此呀，有一些修士开玩笑说，在修仙界珍宝的数量比法宝的数量还要稀少得多。这句话吧，虽然有点夸大，但是呢，离事实也不太远喽。珍宝的激发比普通的福宝要难上许多，这也是刘庆为什么让其他人护法的缘故。他可不想落个和那个惨死师妹一样的下场啊。因此在放出了一道红色圆环法器环绕自身之后，他才真正放心的盘膝坐下，往这火鸟珍宝中注入了法力。那火红的符箓在刘静手掌上开始红光渐盛起来，符箓中的那只火鸟飞舞的是越发灵活欢快，一副随时可以跃出符箓的样子。看来此鸟化形飞出之时，就是激发成功之刻。韩立呢，虽然在地面和那冰妖正纠缠不清，但也明白这些同门是在另行施展手段了，心里头顿时放心了下来。他可最怕这些同门因为胆怯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到时候他一个人说什么也无法从黑沙教教主手上得到那东西了。既然不用分心他事，韩立的心神自然全都放到了眼前的对手上。以他筑基中期的修为施展着罗烟步，但对身体来说仍然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不能再将这种急速战拖延下去了，必须是全力冒险一击。韩立想到这儿呢，一只手挥舞银剑，身形闪动不停，将冰妖压得都喘不过气儿来了，而另一只手则无声无息地用手指啊，从储物袋中勾起了衣物，紧紧地缠在了无名指上。做好这件事之后，他眼中杀机一闪，双手一合，呈双手持剑的大开大合之势，忽然连人带剑凶狠至极的，就是迎头一斩。这一剑的速度凶厉的远超前面的所有攻击，让冰妖心里一凛之下，急忙一边往后倒射，一边举起晶莹的冰爪交叉去接呀。当眼看着就要拉开了和韩立之间的距离，可是韩立的眼神却浮现出了一丝讥讽之色。就在这冰妖见了暗觉心中不妥之际，韩立松开了持剑的一双手，并猛然往回一拉，结果呀，这冰妖的倒飞之势莫名其妙的停住了，接着则控制不住的向韩立急射而来。而这个时候的韩立重新是双手握剑，摆出了斩击之势，脸上没有流露任何的表情。那冰妖一看呢，大惊失色，急忙拼命的挣扎，但是为时已晚。他人呢， 眨眼间就到了韩立的面前。就见韩立手中银剑略微一抖，无数道密密麻麻的银芒一闪即逝，两个人瞬间擦身而过，接着二人的身形同时在月光下显露了出来。只是韩立持剑站立着，而冰妖则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这一幕啊，被空中观望的宋萌等人瞅得真切，不禁大为紧张起来。他们不知道这冰妖能不能被韩立这一击致死，可千万别再留什么后患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71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ts.com。